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今天我们要复习过去38次所讲的，也就是把整个旧约历史和两约之间做一个总复习，然后我们要考试，我会讲出几个问题，请弟兄姐妹回答。我们考试的方式是这样，在我温习过去所讲的课程之后，会慢慢的念题目。弟兄姐妹，请您准备好笔和纸，在我复习的时候就把重点记下来，因为我要复习的也就是我要考的。然后复习完了，我会问问题，我会慢慢的问，您一个字一个字把问题先记下来，等到问题通通记下来，你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以后自己去思想，找圣经，然后写答案。写好了您的答案，请您把答案寄给我。下面我们就开始温习过去38堂所讲的，请弟兄姐妹准备好您的笔和纸，在我温习的时候把重点记载下来。我们讲旧约历史的时候是从创世纪讲起的，我提过创世纪的重点就是在讲许多事情是如何开始的，创世纪的意思就是开始，一些重要事情是如何起源的，比如说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光和暗，天地海动植物人类都是怎么来的，甚至男人是怎么来的，女人是怎么来的，这么好的世界怎么又变成这么坏的，文明是怎么来的，语言又是怎么来的，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一切事情的起源，也就是它怎么产生的。但是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救恩是怎么来的。我们记得神对夏娃说过，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这个是救恩的开始，救恩预言的开始。不过确实的开始是从亚伯拉罕这个人蒙召开始的，神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对整个人类的救恩。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两件事，一个说他会得到一块地，另外说他会有很多的子孙，万国要因为他的子孙蒙福。人类的救恩就是在亚伯拉罕子孙身上得到的。那么我们也问，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没有？在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他在那个地方 一直漂流，并没有得到那块地，所以神给他地的应许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得到。至于人的应许，他似乎也没有得到，因为神虽然应许他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亚伯拉罕到死都只有一个儿子以撒。我们也解释过，神对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是完全的应验了。因为神不会说谎，他既然说要给亚伯拉罕就必定给，而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并不是表示神说谎，而是神所说的有属灵的意义。我们讲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我们也引希伯来书讲，亚伯拉罕以及那个时代的属灵伟人、信心伟人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为他们、为我们都预备了更美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得到耶稣基督才得到这些应许。保罗也讲过，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的应许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才实现、才应验。我们不要用属肉体的眼睛来看神的应许，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神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亚伯拉罕从物质方面、从肉眼方面是没有应验，但是从信心、从属灵方向来看，亚伯拉罕已经看见神应验他的应许了。然后我们提到雅各，雅各身上也发展出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拣选。神在雅各仍然处于母腹中的时候，还没有做任何善恶行为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这是拣选的教义，不是雅各凭着自己的行为得到上帝的好感，是上帝凭着自己的慈爱爱雅各。雅各本人是不配得到上帝这样的爱。我们讲完雅各和他的子孙以后，我们谈到摩西。创世纪的结束是讲到雅各的子孙因着大饥荒到埃及地去了。在第二卷书出埃及记讲，神怎么用他的神迹奇事带领雅各的子孙，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地出来。同样，以色列人是不配得到这样救恩的，以色列人根本在埃及地没有敬拜耶和华，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他们只是一群奴隶而已，他们也不可爱，但是上帝守约施慈爱，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到了那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得为业的地方，迦南地。可是我们记得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以外，都没有能够进到这个应许地，并不是因为上帝无能，也不是因为上帝不守信，而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即使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他们还是不肯进去，不肯进去就不能够得到上帝要给他们的地。进去的是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由约书亚 带领进去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可是以色列人的心却被迦南地的神明所征服了。以色列人有那块地，可是他们学习迦南人的风俗，拜偶像假神，就陷在网罗当中。在那个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可惜士师既让我们看到听神话语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的士师也非常少，士师们多数也不好，自己都不敬拜上帝。士师记的特点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是在士师不听上帝的话里面结束的。士师记里面最后一个比较伟大的人物是撒母耳。撒母耳既是士师，也是祭司，也是先知。撒母耳是神忠心的仆人，靠着神的话语在治理以色列人。可是有两个原因使以色列人不要撒母耳他儿子管理。第一个，撒母耳的儿子并不好，不能好好治理他们。第二个，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君主，以色列还不像一个国家。在士师的时代，他们只是各支派联合的一个国家，圣经学者称为支派同盟的时代。这个时代以色列没有中央政府，士师只是在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别的时候他并没有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色列认为这样不好，他们要学外邦的样式，要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对于这样的要求，圣经给我们的看见是有好也有坏。以色列人要王的动机有好也有坏。好的是撒母耳的儿子的确不能够治理他们，坏的是以色列人是要效法外邦人的风俗，用外邦人的政治制度来管理他们，这种心态是不要耶和华作王的心态，这是不好的。但是即令以色列人的动机好坏参半，上帝还是用了这个制度。上帝要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答应他们的要求，上帝说可以让他们立王。为什么呢？上帝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有一个王要从以色列中间出来，这个王就是大卫王。大卫的子孙要使万民得福，大卫的子孙要应验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大卫的子孙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但是当时以色列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求王的动机并不是非常好的，只是上帝可以用人不好的动机来成就他的旨意。王国的建立，第一个王是扫罗王，他本来很谦卑，为神所用，但是后来离弃神，神就拣选大卫。大卫是合他心意的，神启示说他永远不会离弃大卫的家族。这个应许也不是应验在大卫肉身的子孙上，因为大卫肉身的子孙很多都背离耶和华，以至于他们国家都亡了。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做他的位，乃是指耶稣基督而言，不是指大卫肉身每一个子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使大卫的国度更加辉煌，经济更加发达， 但是也种下以后分裂的种子。他的经济太发达，贫富太悬殊，百姓太多的苦役要做，所以在他儿子继位的时候，百姓就对他的儿子罗波安说，请你减轻我们的负担。罗波安很愚蠢地拒绝这个要求，因此国就分裂。不过国的分裂虽然是王的愚蠢，但是列王记上那里也告诉我们，这事也出于耶和华。国的建立，国的分裂，都有人愚蠢的因素，但是神也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他的旨意。国分裂以后，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不太好。北国以色列从头到尾都不敬拜耶和华，南国犹大有的时候敬拜，有的时候不敬拜。因此神就兴起了先知，既然国王百姓都不顺从上帝，先知就代替这些不忠心的仆人来传讲上帝的话。两国都有先知，后来比较有名的先知包括以赛亚。以赛亚的信息是提醒百姓要拜独一的真神，不要拜偶像，同时也提醒百姓光有形式上的敬拜不够，还要有公义的行为。以色列人不拜真神，没有公义，就招致刑罚，被掳。以赛亚预言他们一定会被掳，但是也预言他们会回归。不但预言他们会回归，还说会有一个受苦的仆人代赎他们的罪，使以色列成为好的仆人。以赛亚的信息主要就是讲要拜真神，要行公义，不拜真神，不行公义，就会有刑罚。但是刑罚之后，他们能够回归，而且预言一个好的受苦的仆人。其他重要的先知讲的重点也类似，先知耶利米、以西结都说以色列的心如何刚硬，怎么样都不悔改，所以他们必定要受罚。可是有一天耶和华要与他们立新约，要给他们新心，给他们心灵，使他们能够从心里顺服上帝。这些先知的预言都实现了，以色列和犹大因为不顺服就亡国，但是亡国之后还是蒙神的恩典，使他们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又回归本地，回归他们重建圣殿，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可是我们从回归期的先知所写的，以及以斯拉和尼希米记所记的，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回归以后并没有改变多少他们过去悖逆的习惯，形式上他们是敬畏耶和华了，但是实质上他们还是不公义，而且他们开始自大，他们开始发展出犹太教，要用律法来称义，以律法自夸。犹太教的特点就是注重律法，而且排斥其他的民族。这是我们在过去38讲里面所讲的重点。下面我要开始讲考试的题目，请弟兄姐妹注意听，我会一题一题的讲。这些题目都是问答题，请弟兄姐妹准备好您的笔和纸，开始记我要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创世纪 所讲的重点是什么？创世纪所讲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给他的应许没有？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给他的应许没有？第三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拣选雅各？第四个问题，与摩西同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我再讲一遍，与摩西同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有几个进入了迦南地？有几个进入了迦南地？我把整个问题重新念一遍。与摩西同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有几个人进入了迦南地？第五个问题，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对不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再念一遍，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对不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第六个问题，大卫的王国分裂成几个国家？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大卫的王国分裂成几个国家？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我再念一遍，大卫的王国分裂成几个国家？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第七个问题，当大卫王国分裂以后，神兴起哪一种人来教训以色列人？当大卫的王国分裂以后，神兴起哪一种人来教训以色列百姓？第八个问题，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信息有哪些方面？第八个问题，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信息有哪些方面？第九个问题，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所说的信息包括哪些方面？第九个问题，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所说的信息包括哪些方面？第十个问题，犹太教有哪两个特点？第十个问题， 犹太教有哪两个特点？以上这十个问题，请弟兄姐妹在节目结束以后，好好的思想，参考圣经来回答。有的问题需要比较多的字数来回答，有的问题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字就可以回答。求主赐智慧给弟兄姐妹，能够把上面的问题都答得完满。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思考整个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个课里面认识主在旧约时代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从这堂课里面更加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基督徒对旧约圣经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旧约是要靠行为得救，新约是靠信心得救。这个错误就在于我们平常没有好好看神的话。事实上，旧约也是恩典的时代，旧约时代的人也是靠着信心得救的。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旧约的时候，并不是人遵行了律法，神算他为义，而是人信靠上帝，神算他为义。整个旧约，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都是要他们信靠他。信靠他以后，活出来的义行，那是靠恩典行出来的。旧约时候，并不是人靠着行为换恩典，而是靠恩典行出好的行为来。我们如果认识这一点，就不会走上犹太教的错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到如今。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靠着你的恩典行义。若我们真是义人，让我们也认识这是靠着你的恩典而得的，不要自夸。谢谢主，奉主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的课程到今天完全结束。您收听了以后有任何的问题，请写信给我，也请您把今天考试所写的答案寄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愿神厚厚的赐福您，祝福您。